我们今天要来看诗歌体的读经，诗歌体也好，预言、启示文体、比喻、预表都是很特别的。直到今日，圣经在特殊文体上面的时候呢，还有很多人提出来新的解释的方法，特别是中东的诗歌到底是怎么写的，还有很多很多待开发之处。1000年前解释圣经，500年前解释圣经，跟现在解释圣经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越到后来，我们越知道怎么样解释圣经，那是因为我们人类越认识神，我们越知道怎么解释圣经。所以我们大概只能用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经验来更多的解释圣经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解释圣经或者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把圣经读出来，有很多不是人类现在就能够达到的。诗歌体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，每一种文字都有的，不是只有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有诗歌体。那日本有排句，英文有14行诗，中国有5言绝句、7言律诗，还有长诗。诗歌体是富描写性的或者富情感性的，诗歌体的表达让人产生一个新的感觉。通常你读一首诗，你脑筋就产生一幅图画，那个心灵有一个感受。一首诗说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你光读啊，就是不懂得意境的人都觉得它有个音律在，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感觉。因为诗歌体的特性大大的不同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照论说文或叙述文的方式来读诗篇。如果我们没有对诗歌体有了解，当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诗歌体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种错置的感觉。诗歌通常是人对神的回应，作诗的人他心里面一定是对那个处境或者对神有一个回应，所以写诗的人他的情感很丰富的，他是很准确的，他是悲哀的心情，他是欢喜的心情，他是赞美的情绪，他是咒诅。当咒诅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圣经上怎么会咒诅人呢？而且是诗人呼吁上帝，恳求上帝去咒诅人，那个是一个人心的反应，不一定和神的心意相符。如果我们不了解，我们读诗篇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以为诗篇也是神对人的启示，不一定。人虽然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应该，什么是不应该，但人的心情、人的情绪、人的情感都不受理智的控制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诗是用在人的身上，是人的一个回应，诗是一个人真正的感受。诗它已经有主要的诉求点，它的描述你就知道有时候是很夸张的。你读叙述文，你读论说文没有这种感觉，可是你读诗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诗篇第13篇，它有一个小字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是交给当时的宫廷诗班或者是负责音乐的人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他呼喊神的名字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神会忘记人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你看，他有4个要到几时呢，你就知道他这个诗歌体嘛，他是一个感觉，他觉得时间太长了，时间的长短并不是真实的。3节4节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如果按记叙文的解释，沉睡会死吗？为什么沉睡会死呢？如果我们一直解释一直解释一直解释，你就解释错了，因为这是那个诗人的感受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，免得免得免得，他是在求的里面， 他就求什么？求神啊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让我免得如何。第五节第六节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。你在读诗篇的时候，只要出现但，你就知道改变了。他说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前面我虽然一直问要到几时呢，虽然我一直求免得免得免得，可是到了第五节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。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第十三篇，三个字，第一问，第二求，第三靠，这是诗篇那个诗人真实的感受。当一个人读诗篇嘟嘟嘟嘟嘟，他有个感觉，诗篇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，不会大家都感觉一样的，而且会随着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情，会让诗歌产生不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感受，不一样的情绪。因为诗是一种感受，我们刚才说中文的诗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虽然写诗的人他有一个感受，可是读诗的人另外有个感受的。如果你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平静，很笃定，你就说，你看，在这么稳定的情况之下，或者没有人，我还是在这里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可是当你很孤单的时候，你说啊，群山竟然没有一只鸟，这么多的路没有一个人，我多孤单啊，你看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诗篇第十三篇，大卫的诗，基本上它有一个背景的，我们不一定能了解，我们不一定能够查考到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能抓到大卫的情感，大卫的情绪，大卫的想法，这个是诗歌体我们需要了解的。那到底诗篇是不是我们读了就会懂呢？不一定，有些诗篇我们读了不懂的，有些诗篇后来才懂的，有的诗篇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突然懂，说哦，原来诗篇是讲这件事，有的诗篇到现在我们都不懂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2篇，它也是个大卫的诗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。那你读下去，你就会发觉，哎呀，大卫真是辛苦啊，大卫受到很大的压制。第六节，大卫说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我们不能解释说大卫是虫，他是感觉，他说我像虫一样，我不是人，人家一脚就把我踩死了。可是诗篇第22篇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它是一首弥赛亚诗，原来他是在描写耶稣基督的。大卫跟弥赛亚耶稣基督差好几百年呢，那大卫怎么有这种感受？所以你就发现诗歌体的解释随着时代会赋予新的意义。有些诗我们现在还不会解释，或者有些诗我们已经解释了，可是可能到末日的时候，诗歌会有新的被解释出来的意义。诗篇第22篇第8节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这不就是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家嘲笑他的吗？18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。这不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时的光景吗？22篇完全是在写耶稣基督，这是一首弥赛亚诗。你就发现诗歌的解释也有时代性，所以要解释诗歌，除了情感的因素、意境的因素，写的人有一个想法，读的人有一个感受以外，诗篇它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会显现不同的意义。旧约中大概有1/3的篇幅是用诗歌体写成的，只有7卷是完全没有诗歌体的，是利未记、路德记、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以斯帖、哈该书、马拉基书。约伯记它有诗在里面，但是有些是散文写的。那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，那主要是用诗歌体写的。那新约中有没有诗歌体？有，路加福音仿旧约有一些诗歌体。 约翰福音第14章1到7节是仿诗歌做的，登山宝训也有诗歌体的样式，到了启示录就蛮多了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需要预备另外一本圣经，它的翻译跟它的编排是用诗歌体编出来的，也就是是诗歌它就用诗歌体的形式。中文的吕正中的译本，它是用原文造诣排的，新标点的和合本排出来你就知道它是个诗歌体。诗歌体有怎么样的一些形式呢？比如有一种叫做叠句，就是把句子叠在一起，好像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会有副歌，也就是它有一个形式，第一段副歌，第二段副歌，第三段副歌，这一种副歌就是所谓的叠句。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在诗篇第107篇，它前面有一段描述，第八节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以后到了第15节又出现了，到了21节31节又来了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如果我们这样子读诗篇，你马上就发现诗篇第107篇大概可以分成四段。有一篇我们在主日礼拜当中常常拿来诵读的，就是诗篇第136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发现每一句的后面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那这就叫做副歌，叫做叠句。第二种呢，它就是一个平行句，它就是对仗，一件事情它讲两次或者讲多次。它又分为什么呢？文法平行，动词、名词、主词、补语或者是形容词、名词，它是一个平行的句子。它的字的意义或许不平行，但是它的句子的结构是平行的。还有一个更美的，叫做语义平行，不仅文法平行，而且连字义也平行。他反复的讲一件事情讲两遍，他或者是正面的意义或者是反面的意义，他叫做语义平行。我们在讲中文的诗的时候说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千山对万径，鸟飞绝对人踪灭。不仅是两个字两个字一个字是对的，它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对的。它不仅是文法平行，而且字义也平行，所以它的是语义平行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。当然我们现在读中文，如果你读原来的语言，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它就是非常的工整漂亮。他说牛对驴认识跟认识，一个是主人，一个主人的槽，它是语义平行。然后下面又来一个平行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当我们用一个诗歌体来表达的时候，就是很强烈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来看诗篇第24篇，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语义平行，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地对世界，其中所充满的跟住在其间的相对相呼应。第二节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，这是平行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耶和华的山跟他的圣所是平行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你读诗歌的时候呢，无论哪一国的诗，它这个平行读起来都有同样一个感觉，就是它一个强化。平行又有什么呢？反义平行，列一个句子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意思正好相反。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看，箴言15章第一节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。如果你回答得很好，那么对方的气呢就慢慢的消下去。可是如果你言语是很强烈的，就让他的怒气就上来了。你看，一个怒气消退，一个怒气提高，反义平行。十五章第二节也是这样，他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这中文翻的句子字都对仗了，智慧对愚昧，智慧人的舌对愚昧人的口，吐出愚昧对散发知识，反义平行。那这种句子你读来就觉得说，哎呀，真是有智慧，因为他用诗歌体在表达，就强化了那个作用，强化了那个对比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修辞平行，意思没有相反，它也不只是强化，它是用另外一种来说明那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箴言是一篇22节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。哇，这一讲起来让我们突然有那个图像出来。美貌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没有见识的话多可惜呢，金环把它戴在猪鼻子上面毫不相配。那这种平行句让我们读起来觉得，哇，怎么会这么会写呢？那这就是诗，这就是修辞平行。那我们来看啦，箴言25章25节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描述两种事情，一种是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听到人的心里面，那个人的心就大大的高兴，好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，一喝他的口渴就得到解渴。这样子的一个诗篇呢、啊，给我们一种感觉是很舒服的。另外在我们中文也有的，叫做离合诗。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名字三个字的，他就用三个字放句头，然后每一个句子做下来就变成三行，那上面念是一个人的名字，直接念下来它是三个句子，这叫做离合诗。如果是用字母的，像英文用 ABCD， A 做一句， B 做一句， C 做一句，这是另外一种的离合诗，我们称为字母诗。希伯来文的字母呢有22个，所以呢那就会变成非常的漂亮。我们不用读内容，我们看诗篇25篇几节呢？22节，它第一节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写的，整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，第二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。那这样子22节，诗篇里面如果是22节的，你都注意它很可能是字母诗。如果你就看耶利米哀歌，第一章是22节，第二章是22节，第三章是22节，第四章是66节，它都是22的倍数，它是字母诗。最有名的诗篇119篇，一共176节，是八个22，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，九节到十六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。它是一个很漂亮的，是一个离合诗，虽然我们中文看不出来，因为翻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，除了情境，除了对仗以外，如果有一些参考书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会发觉说，哦，这一篇诗篇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一篇诗篇有什么重点。记叙文跟论说文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上下文，那这一个在诗歌体当中就不产生那么大的作用的，因为诗是一个诗人的意境，他的情感，他的表达，他不见得这个时候的情感到下一次在写诗的时候情感有连续，所以上下文就不太重要了。既然是如此，我们怎么解释诗歌呢？我们要按照它的段落，按照它的平行去确认诗歌的范围，从哪里到哪里是这一篇诗，然后里面要分段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它的情感是一致的，然后 把每一个结构的重点找到。上次说第十三篇呢，第一段直问上帝，那第二段呢是恳求上帝，第三段呢就依靠上帝。所以你就会发现发展跟解释，以后我们把它做出一个原则出来，说原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直问上帝，以后没有办法我们求问上帝，以后我们就依靠上帝。在读诗篇的时候，不要用太多科学分析，我们用一点情感，用一点情绪，用一点感受去体会诗人，你会喜欢诗篇的，帮助我们从人的角度更多体会上帝。